各位弟兄姊妹早安哈。几个月以前李弟兄找我的时候，我那时候心情很不好，我现在还是很不好，然后我就跟他讲说我不能来。有天我的教会的牧师他问我说，哎，你有没有想去远东？然后我就说，哎，我才刚刚把人家拒绝。那他说你不能拒绝啊，你要去啦。那我跟他讲说我几乎都拒绝掉了，把外面的邀约都拒绝掉了。那我的牧师说你其他的可以拒绝，远东你要去，哦，就这样，所以我就来了，啊，是这样。我自己在来以前，我要想一下，我想我有负担的要讲的是什么？我想讲写作，好不好？我想外面很少人知道我为什么长期从事写作的这个侍奉。写作的侍奉是一个很孤单的侍奉，因为常常写一本书，背后所花的时间是30年，准备了30年。然后用一个月把它写完，或准备了10年到20年，然后把它写完啊。我知道有些人看过我的书，其实他很少知道我是怎么写的，为什么会从事写作的侍奉，为什么会长期的在这个领域里面。所以我要来以前，我自己祷告，然后我想说我来讲这个题目。我是在1972年信主的，1972年我是念高三的时候，高三下学期，因为我答应我的同学，我考完模拟考跟他去教会，那他从高一就邀请我，后来我跟他讲说我考完模拟考我跟你去教会，他就不再邀请了。但是他记性怎么会那么清楚，我考完模拟考他又来请我去教会，我因为有跟他讲过，所以我就答应他。所以我是在1972年的1月29号第一次去教会，那个教会是在中山北路的6条通啊，叫做会幕堂的这个教会。我在一生里面从来没有去过教会，那是我第一次去教会。其实我去教会的时候呢，人家讲什么我也听不懂，唱什么我也根本就不会唱，因为我答应同学要去，所以我就去。我聚完会我就离开，那离开的时候呢，我想说我再也不会来教会了，那我就回头看一眼，那教会刚好有一个招牌，上面写神就是光，神就是爱，它两面，一边写神就是光，神就是爱。我上次回到家里就用这8个字来祷告，那个是我信主的开始。那我为什么会对这几个字会特别的有感动，我相信跟我以前的一些遭遇有关系。反正我就信主了，我信主以后我就参加这个教会。那这个教会呢很特别，他有一次的聚会呢来了一个讲员，这个讲员讲完道以后呢还呼召我们高中生，但是他的呼召不是呼召我们要信耶稣，他的呼召是是不是可以选择一个专长成为一生的志业，一个专长成为一生的志业。我现在已经4个多年了，我还记得他的演讲，他是说各位弟兄姊妹们啊，各位同学们，你们如果想从事一个可以荣耀上帝，可以传播福音的，影响到整个人类文化的，其实那时候我不是很懂啊，因为还念高三。那我现在已经4个多年了，我现在讲50年前的事情了，你看我还记得好清楚。他说呢，有3个领域是你应该选的，你只要3个里面选一个，你将来就可以用这个来荣耀上帝。第一个，他说是文学跟历史，他说是不是可以你的一生里面把文学跟历史拿下。他讲到一个优质的文明就是有个优质的文化，优质的文化是来自于有很好的文学家，有很好的历史学家。那他还举个例子，他说中国的文化历史假设说有5000年，实际上是后面2000年我们搞不清楚，其实你能够想起来的大概除了皇帝将军跟太监之外，大概就是文学家了，或是历史学家。我那时候就在底下听就觉得很有意思，当然就把这个跳过去，因为我不是学这个的。那他说第二个是经济，第二个是经济，但是我也听不懂为什么经济是影响人类文化的。他说你讲任何事情大家都听不懂，但你说这个东西花多少钱大家都知道什么意思了。我举个例子好了，我参加政府的一些很重要的啊，包括淡水河的这个整治案，我们终于能够把里面的溶氧增加，能够把 VO 率降低，把 CO 率降低，我想你都不知道我在说什么，但是我说啊，我们大概已经前前后后花了500亿，你就知道哦，这个很不简单啊。但是说你只要讲到钱大家都知道说哦你在讲什么，所以能够了解世界上钱的运用跟钱的合理的支出，特别是能够在用钱上显出上帝的公义，那这个是影响人类的第二个很重要的专长。所以他鼓励我们， 念经济的领域，那这个我就把它跳过去了，因为我联考并不是填这个类组的。那第三个他就说，听得我更失望，他说第三个是音乐美术跟艺术，他说一个优质的文化一定是背后有美好的音乐美术跟艺术。那我们举手说，老师那电机怎么办，那个医科怎么办，那是我们要填的。然后呢，老师说医科不重要，电机工程都不重要，任何的工程专长都不重要，你要维持自己的生活你没有问题，你对人类的文化没有贡献，完全没有贡献。如果不是有人帮你写下来，还不知道华佗到底有没有存在。他那个聚会就要呼召了，呼召说我们三个要写哪一个。哇，那时候哇，这都不是这啊，所以他要我们在神面前，这一个很特别的呼召。那个一般都是呼召要不要信主，他呼召我们一生要怎么侍奉主。然后又是高三的学生啊，刚好面对到这个前途要填科系，所以那时候我就乱举手了，我就说好，那我就选文学跟选历史，因为他想第一个嘛，所以我那时候就选了 OK。他也没有去给我们记录，反正我说主啊，那我就选一个文学跟历史来荣耀主。好了，这件事情就过去了。我相信很多祷告，上帝就把那个祷告就刻在我的心中，以至于我将来遇到任何的事情，甚至我想忘记都忘不了，因为那个是上帝把这个刻在我的心中的。我才体会到那个怎么知道神的旨意是心意更新而变化，就可以查明什么是神的旨意。后来我就去读大学，我的大学是一个很好读的大学，也就是说你随便读一读都可以拿到书卷奖的大学。我不是说我很聪明，只是因为我读了那个大学跟读了那个科系，上课的学生很少，那我是很认真上课的，我就一直拿书卷奖，所以只要附上一点点，上课只要每次都到，会走笔记，你就可以拿书卷奖。所以我就有很多时间去读那个历史，就从这边来的。那也不是读了什么兴趣，就是因为那时候曾经有个祷告说，神啊，我要拿历史跟拿文学，那我就先读历史，也不是为了兴趣，先读圣经历史好了，然后读完以后就很快的读完。那我的学校里面有一些先教师留下来的资料，都放在纸箱子里面，然后都从大陆那时候印过来的，所以有时候我去还那些资料，很快 就读完了。读完了以后，我去中山北路有几个英文的书店，那我这样说，反正没有什么书读嘛，那我就去找那个英文的书来读。那因为不需要花很多时间读书就可以拿书卷奖，所以那上帝给我一个非常好的空间让我去读一些的历史书。那也不知道读这个有什么用，我读医学的历史，我读圣经的历史，我读经济的历史，那都开始好玩嘛，就是读读读，也不知道做什么用。然后后来我去念台湾大学的研究所，台湾大学的压力就比较大了，但是我还是难忘。那刚好有一个船叫做福音船，我现在忘记那个船的号码叫什么号码，反正就是有一个福音船从海外来，然后在卖书，结果大部分都卖不完，然后就把剩余的书呢放在校园书行给人家卖。我那时候就拿那个布袋去买，我还记得我拿那个行金袋啊，是整个就给他买下来，因为他卖的太便宜了。我那时候买的时候呢，发现有一个人叫做 Tozer 陶素，他写渴慕神。那我读研究所的时候呢，因为我大量的去买那个福音传的书， Tozer 的作品 A.W. Tozer， 我知道中文就有一个渴慕神的这本书，但是他实际上出了一系列的书，我以前都不知道。那刚好福音传把书来了，不知道为什么 A.W. Tozer 的书不太会有人买，或者是他都卖了只剩下他整柜了。我就开始学第二个技术，就是如果我要懂一个人的历史，我要把他的书全部读完。我这个对我太大的帮助了。我以后要写四不真，我以后要写 Tozer， 我以后要写牛顿，我以后要写霍拉蒂，以后我要写马克斯韦尔 Maxwell， 我要写 Lord Kelvin ，绝对温度 2K 那个，我要写任何一个，我就开始讲，我把他书全读，我把他所有的著作都全读，那要花多少年呢？要看当时的时间而定，有时候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就那时候开始慢慢就有这个出来。所以研究所对我很重要，就是我开始就大量的读 A.W. Tozer 的作品，然后呢，给我帮助很大。我在念大学四年级的时候，校园团契，他说呢，有个阳美高中缺一个辅导，所以我就去了。去了以后呢，阳美刚好是在整个北部校园团契最南边的一点，所以我们几乎请不到什么讲员，那所以自己就当讲员。自己当讲员的话，就开始自己写讲义。其实我在台湾大学上课多年，我在外面常常讲到，其实我大部分讲的都是已经先写下来的，我如果没有写，我大概就不会讲。 为什么呢？因为别人的时间非常的重要。我如果在台大上课两个小时，上课学生300个人，等于是我一次花掉国家600个小时。我如果没有好好的去努力准备，我其实不应该去讲。我其实我在外面的讲道其实都是这样，都全部都写完了然后再讲，所以那时候也开始就养成一个习惯写。那学生们会来要这个讲稿啊，我后来就给哦，这个开始就把那个写作跟历史开始有点在结合在一起了。那我后来因为在阳美高中当团契辅导，我后来又当建国中学夜间部跟补校啊，以前有这个学校，现在有时候跟人家讲，人家不知道说，哎，建国中学以前有夜校跟补校吗？我说有的啊，我当这两个团契的辅导。那我毕业以后呢，我就在外面上班。那我在上班的时候呢，我还是离阳美很近，因为我还是阳美团契，就我一面上班一面同时当两个团契的辅导。我在上班的过程中呢，因为在分享的过程中呢，会提到桃树 Ada Lu Toro， 他说：“哎，你是从哪里来的资料？我们怎么都没有听过呢？”所以我就开始给自己编一个杂志啊，我开始有一个人的杂志，然后呢，就有系统的翻译这个 Ada Lu Toro 的作品，把它写在上面。啊，当然了，一个杂志怎么可以只有 Ada Lu Toro 的作品呢？啊，当然我就开始在读别的了。那我本身所学的是学物理跟化学，那我也发现一个很特别的事情，我在工作的期间呢，我只要在外面的社区讲清洁剂的化学，或者讲请问白兰洗衣粉这种无磷的洗衣粉里面是真的没有磷吗？我在讲这种题目，哇，就很多人跑来听啊！我那时候我也很讶异，我说奇怪，这种很冷僻的题目怎么会这么多人来听啊？所以那时候我开始就会把文学历史跟分享慢慢的连在一起。我还是一样，我一直读，但是我不知道这读这个有没有什么用。我读的过程中我都会做笔记啊，我是一个做笔记的高手。其实我上课只要别人演讲我做笔记，他讲完以后大概 90% 以上我都可以掌握到，这也是大学时候学到的一个技巧。那所以我就读历史，没有为了任何兴趣，也不是为了任何的目的，就是因为有一次祷告中跟神讲，然后就一直好像有这种热忱，然后开始读 A.W. Tozer 的作品。那 A.W. Tozer 的作品里面有一本书很特别，他那本书的最后一页呢，是讲 A.W. Tozer 桃树他所推荐的书，他大概写了快100本。那那时候我自认为书已经读很多了，那100本里面我大概只有看过一两本。我说哇，还有历史历代有这么多的产业，都到底放在什么地方，我听都没听过哈。那我工作两年半以后，我就决定出国去读书。其实很少人知道我心里有个很深的负担，就是把 Tozer 后面所推荐的书全部读完。我不知道你们听过一个人叫甘夫人，新乡的梦样，其实甘夫人还写很多书，是用华文写的。哎，那时候呢，其实 我去美国的时候第一个学期都在读甘夫人的华文，但是读不懂，他那个 还不是印出来的，他那个是一个胶卷片。 OK， 你要去操作，一面操作一面读，然后哇，我说这个华文我怎么办，我华文我怎么办，我日文还可以啦，那英文我更可以，那怎么跑来又华文。那个时候是带着这个负担去的。后来我认识一个女孩子啊，就是我的太太，我跟我的太太在一起，其实我大部分时间都在讲故事给她听，讲我读过的故事给她听。我们结婚40年，我大概每天跟她花一个小时到两个小时，我跟她讲故事。她嫁给我可能对我没什么感情，但是喜欢听我讲故事。我跟她讲安培，你们知道安培，安培对很多人只是个单位而已啊。我可以讲安培的信仰，讲安培的一生，我可以跟她讲华拉帝，我可以跟她讲好像头脑里面满是的这些以前读过的历史的故事。那我太太跟我认识一下子很短的时间，她就说我决定嫁给你，因为你太有趣了。他说你不是一个人，你是一部会走路的 encyclopedia， 一本百科全书。我可以讲圣经的历史，圣经的植物，圣经以天文学，圣经以大气学，圣经以植物学，圣经以动物学，圣经以矿物学，圣经的武器学。 OK， 他说这个一般都没有人在讲这个东西，圣经以武器，武器的结构，还有武器的金属。他说你怎么会懂这一些呢？我说因为从高三就一直读。那我太太就觉得非常好玩，所以这成为我现在的痛苦。我姊妹她一夜生病，然后八月底就突然间安息了。 我陪了在医院里面陪她很长的时间，然后我现在已经失去了这个每天跟我谈话的凉拌了，哎，我再也遇不到她了。所以这也是一牧师找我的时候我立刻给她拒绝的原因。我就觉得说我已经失去了我一生里面最佳的听众。所以我跟我太太结婚40年，我就讲了40年的故事，每天讲。我太太说你怎么知道这么多啊？说这个有什么奇怪，本来就这样子。嘿嘿，那他说其实没有人像你这个样子。他要安息的，他还跟我讲说，文亮，我真的是嫁对人的，因为你一生爱主，我真的是嫁对人的，我要感谢主。这就是写作然后文学跟分享，我只是讲给我太太听而已，我并没有把它
写下来，那我还是持续的读，持续的读。我到美国去的时候，我开始发现整个学校里面光是李文斯顿的资料大概一整个书柜， Livingston 李文斯顿非洲探险那个宣教师整个书柜，哇，我刚才看了我都跪下了，我跪在地上了，我还记得我叫他跪在地上说，主啊，你让我把它全部读完，那整个非洲的宣教史就在这个地方。然后呢，我有一天在听那个收音机的时候，他在讲法拉第的信仰，哇，我说法拉第是我们那个物理里面非常重要的电学嘛，电学，我说怎么他是个基督徒都不知道，我写信给那个电台，我说我要这个参考文献，就他就寄给我，糟糕，49世纪的参考文献。然后呢，那我说这怎么去找呢？ OK， 那但是呢就产生了，法拉第读了12年用一个月把它写完，就是因为一直找一直找一直找一直找，那有些资料你就越找越多越找越多。好了，我后来1989年回来教书，我1993年经过一个很难过的日子，就是我有两个双胞胎是过世的，生下来就过世了，那我在现场，那我有经过十个月的低潮期，那后来我的姊妹鼓励我，就说你以前讲这么多故事，你又这么想自杀，那这样不好，你把它写完 就让你自杀好了。我现在也是有这个问题了，我姊妹鼓励我去写作，所以我就写法拉第的故事。我记得那一年把国家文学奖几乎都签了，他被称之为台湾科普书里面最畅销的一本书，他印了100刷，他到现在还是不断的不断的不断的印。那因为我很喜欢法拉第，因为我是学物理的，你就要学电学就知道了。那我姊妹说，那我们去法拉第的家好了。我就说，哇，我已经读这么多了。他说你要把它写出来，你要把它写出来，那我陪你去。1994年去伦敦的时候，住一个晚上的费用是10000块，我的薪水是45000块，所以我每当住一个晚上就花掉我1/4的薪水。我太太说太值得了，这个太值得了，哇！所以这成为我们一直，当然要到哪里去，要说我要写牛顿，那我就必须去剑桥住一阵子，我要写马克思威尔，我必须去爱丁堡住一阵子，我要写 Lord Kelvin， 我必须 Glasgow 住一阵子，我要写，我太太就开始就是带我去住在那个地方就住一阵子。所以我大概可以办一些旅行团，大概就不会有人去的旅行团，就是这叫 book lover， 爱书的人的旅行团。台湾好像没有这种旅行团，就是你是那么爱书，然后呢就带你去啊。当然有很多很多故事，里面就经过了好多神迹，因为有些作品根本找不到，根本找不到。然后呢去大英博物馆也找不到，那个书已经早就绝版了。然后无意中到一个书店去，旧书店他就摆在那里，1873年的某一部的作品。哇，那个是讲到法拉第的情书啊，哇，我看到就发抖，你知道吗？我竟然在美国 Stanford 的一个旧书店看到了这一本1873年的法拉第的情书集。我说他如果卖我美金10000块我都买，那当然了，他后来卖我美金7块钱，然后我就赶快买下来。就是有那本小书我才能够写那一段，所以我就一直写一直写。那写作是个很孤单的路，我们常常说姊妹要嫁先生，三个职业最好不要碰。他是一个艺术家，他是个作家，他是个美术家，因为他会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面。所以我如果写马克思威尔，我就很像马克思威尔一样，讲话都很像他。我如果写牛顿，我就很像牛顿一样，然后会花很长期的时间都活在那个世界里面。我的姊妹后来可能也有点无聊，他就成为一个翻译者，翻这个什么入子团契啊，行在水面上啊，他也陪伴着我，就这样。成为一个文字的侍奉者是很孤单的路，因为你可能长期的在做一些事情是可能只有自己知道，自己的配偶知道，然后一直都没有写。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写作有个重要关键，就是神给你一个负担，然后呢所有的文字就是绕这个负担啊。当然一般人读不出来，一般人可能就不知道。例如我在写南丁格尔的时候，我也是一样，我有个重心这神给的，然后就整个信息就是绕这个重心，这个重心如果不见了，这个书就不写了。然后下一次过几年之后，哎，又有一个感动，重新再写。这就是为什么一本书会写很久的原因，就写一写，然后突然间就断了。然后呢，啊，那好了，我忘记它是什么东西了。然后呢，后来再隔几年，神再给个负担，然后重新再来写。所以有时候会写了几次，一写完就销毁掉，重新再来一遍。这就是我的怪癖。那生活很单纯，我从来不开书友会，我从来不开签名会，我从来不开跟任何读者的见面的会议。因为那个侍奉是跟神的关系。然后当然后来教育部给我很多的奖，行政院给我很多的奖，海外给我一些奖，连海峡的对岸都给我一些奖，不同的国家也给我一些奖，但是我从来都没有去，我就把它交给少林的祈祷啊，就是那个垃圾车啊，因为我不是为这个来写的。后来很有趣，很多的课本就又是用我的文章去当课本， 所以很多小孩来开我的戏就拿他们的课本来说，因为我读过这个作者，并且国文课的作者大部分都过世了，这个作者听说还活着，好像王安石也过世了，李白也过世了，那徐志摩也过世了，那 我还活着，就这样。我一直认为一个写作的人是个单纯的人，一个写作的人是个低调的人，一个写作是个单单胡适族的人，所以我还是长期在写。那后来我的太太鼓励我，在我60岁的生日，她要送给我一个礼物，她告诉我有哪些人是我很想写的，但是一直写不出来，资料不够。那我说有几个啊，一个是斯布珍 Spurgeon， 斯布珍前几我大概都看过了，一个是 Morgan。我太太说现在的年轻人已经不知道谁叫斯布珍了，然后叫 Morgan 的更不知道。 OK， 我说我管他的，我说我这个我不管。那他说还有没有别的，我说一个牛顿，因为我已经读了30年还没有写。那还有一个是马克斯韦尔 Maxwell 电磁学，我现在就要写马克斯韦尔。那还有一个是 Laura Kelvin。 我太太说好，那我们就一整个月就在英国，我们就住下来，然后呢一个一个去查访。那我还是就一直的写，后来不同的出版社就拿书去出版。我大概写了650个科学家的故事，详细写了大概100个，也不是很多了。那我才知道其实这边都是基督徒。然后我喜欢写他整个过程，而不是只有写他的公式，对社会的贡献，我觉得那个都不重要，那个是跟上来的，重要的是他前面的这段信仰，我比较喜欢写他的前面。所以有一阵子我写的书叫做《科学大师的求学恋爱与理念》，恋爱只要是对，求学只要是对，理念只要是对，后面就有这个结果。所以以前的书就是大部分都是这样写的。那我也写了一系列的书，是专门用物理学跟数学来讲《三国演义》，讲唐诗，讲《西游记》，这个拿来在台湾大学开课，讲这个孔明要几艘船才能够借到足够的箭，夜半的钟声到客船，这个钟声要根据声学的理论要飘多久才会到客船，讲这个春风不度玉门关，春风是在台湾海峡在广州附近的一些弱气压，这弱气压要到甘肃要越过玉门关，请问真的不越过玉门关吗？就用这个气象学来说明。或者是讲黑门的甘露怎么会降在西安山，黑门山跟西安山是非常遥远的距离，至少300多公里以上，但为什么黑门的甘露会降在西安山？那以气候学跟整个气候变迁，人类面对气候变迁的危机的时候，如何用水资源的管理，从诗篇来谈。那学生们超喜欢听这个，就说这个就很有趣。 OK 所以我就是讲这个。我还在写，我不知道写的什么时候才会停止。那我家里有很多很多从世界各地买回来的绝版的书，我现在还是把自己关在家里，每一天以1000字到2000字啊在写。所以我的姊妹已经走了，但是现在马克思韦尔是我的室友，啊，牛顿也即将成为我的室友，每天陪我吃早餐，陪我吃午餐，然后跟我对话。外面的书大部分都是你说我说大家说，抄来抄去，不提他的信仰，不提他的一生的求学的经历。那我可不可以用30年的时间来弥补这个空档？我猜以后的人要来写，他可能要懂一点物理学吧，还有他懂一点文字的写作，还有更重要，他肯不肯花30年的时间来弥补这一段。那这些东西都绝对不是在出版的版数或者是出版的给你的版税看得出来。我知道很多的学生告诉我他读过我的书怎么样的，我说这个与我无关，我只是一个可怜的人，在过一个单调的生活，在过一个高三的时候对主的一个祷告，我愿意以文学与历史成为一个侍奉主的角度，我愿意以文学与历史成为一个荣耀神的角度。虽然我的陪伴者已经离开了，但是我还是往前去，我很快的就会讲完。其实等一下你可以问我，你可以问我台湾任何的乡镇，我都可以讲它的历史跟故事啊，当然你不要问到太原住民的部落啊啊啊，那个我可能就不是我能够回答的。为什么呢？我是台湾的整个水污染的总评审，我当过的好多好多年，哪里有污染这是我的工作，所以因此我去过的地方我其实我心里都有数。所以我不是只有在圣经的史地，不是在各样科学的史地，我也写过一本书讲大学里面很多科系是怎么来的，为什么大学里面会有经济学系，为什么大学里面会有医学系，为什么大学里面会有法律学系，为什么大学里面会有兽医学系，那总是有个起源吧，不会凭空出现吧。所以学生们知道这个老师虽然是读物理的，可能他读错学科了，他应该去读历史系， 也很可能感谢主没有带我去读历史学系，而且我一读了整个热忱就没有了。那反而是带我去读一个物理的系，我喜欢数学我就喜欢物理。我回头人生一转眼过了50年了，起初的祷告到现在已经离了50年了。这50年就是默默的在做这些事情，默默的写，默默的写。我太太在安息以前，我们本来还有一些规划，想去荷兰写某一个教育写字赋，我们本来就规划了，那我现在全部把它取消掉。我答应我太太要把 Maxwell 写完，然后把牛顿写完，那我现在是日以继夜的写，因为我就要把它写完我就自由了。我就长期在做这些别人看起来很枯燥无味的工作。所以一个有趣的基督徒是把别人枯燥无味的东西把它读得很有趣。很多的学生是把很有趣的学问读得很没有趣。成为一个上帝的儿女的好处是，所有上帝的创造，所有上帝的都是神迹，大自然是神迹，超自然也是神迹。所以一生在了解上帝所做的神迹是何等喜乐的一生呀，只是自己最好的陪伴者，自己最好的指引，不知道为什么就先到主那边去了。以上是我的分享，很谢谢各位。
全然心靠你，给你我的全心，走过流泪谷，温柔你牵引，完全顺服你，因爱永不移，蜕变后宣告前进的决心。再次将自己献为祭，愿得着你美好心意，回忆你爱长阔高深，踏上旅途与你同行，全然心靠你，给你我的全心，走过流泪谷，温柔你牵引，完全顺服你，因爱永不移，蜕变后宣告前进的决心。再次将自己献为祭，愿得着你美好心意，踏上旅途与你同行，再次将自己献为祭，愿得着你美好心意，回应你爱长阔高深，踏上旅途与你同行，再次将自己献为祭，愿得着你美好心意，回应你爱长阔高深，踏上旅途与你同行。